二个内在的房间呢，就可以说不在这个城墙上面了，进入到城墙的里面。好，就是因为信徒因着心怀恶意，又爱神又爱马门啊，属肉体啊，结果发现世界肉体让他失望，因着这些世界的追求带来许多的苦难试炼啊，他就开始仰望神，开始追求灵里的满足。而在这样的一个的方向的调整，他发现哦，真的这个世界不能真正的满足他啊，这个世界非我家，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的方向的转变。本来是很多时候是向着世界的，现在开始呢学习专心的来追求神，追求灵里的一些的经历啊，灵里的满足。因着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转变， Teresa 的经历是会带来更大的一些属灵的挣扎或者征战，很多时候会经历到罗马书第七章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的新的努力，所以才会有一些的征战啊。所以他鼓励说，经历这样的一个挣扎或者征战，就是说不需要害怕，需要继续的坚持啊，来追求神。也会在这样的征战跟挣扎当中呢，会经历到圣灵的安慰，然后你只要不停的努力的为要遵行神的旨意，就一定会突破这样的一个挣扎，这样的一个征战。那这样的一个的追求呢，也会经历到一些外在的或者人的一些逼迫啊，也有这样的经历啊。可以翻到约翰福音七章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凡是开始要追求神，不要属于这个世界的，他们都会受到一些的逼迫，世界恨他们。再看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好，世界好像开始让他们遭遇一些的难处啊，但是经历到在主里面的一些平安。他解释第二个内在的房间，可以说是比较进步了。要跟着进到第三个房间呢，就是更渴慕追求圣洁，而且愿意过苦修的简朴的生活，会有更多的祷告亲近神的时间，然后生活也更纪律更节制，而且也有一些属灵的果子，爱心的彰显，会关怀别人，爱邻舍，照顾家庭家人，而且也常常有主的一些话来安慰引导。但是呢，对世界的物质荣誉还是不能完全的胜得过啊，所以还是会经历到偶然被过患所胜， 但是也可以说他已经进入到一个地步呢，从完全贪爱世界在外面的进入第一个房间呢，是可以说又爱世界又什么爱神，然后第二个房间呢应该怎么描写呢，开始比较啊少爱这个世界啊，多爱神，那进入第三个房间呢，就是可以说他更多的爱神，更多的爱神啊，那偶然会被过患所胜，但是他的灵命呢可以说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有高有低的啊，但是基本上是往上的。那基本上就是他愿意攻克己身啊，过这种比较苦修的简单的生活啊，对物质会看得越来越淡，就好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所描写的，他愿意成为一个清心的人，他们必得见神。那解释第三个房间，有第四个房间 The Fourth Mansion 啊，我们印度翻的诗篇119篇，诗篇119篇32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你开广我的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在这样的一个的警戒里面呢，会经历到神开广你的心，你的心的灵觉会被神打开，会更敬畏神，喜爱神的话语，喜爱神，喜爱神的道，然后在整个灵觉的开广跟打开呢，它就会有很多灵里的经历啊，就是说他的灵耳会被打开啊，他会经历到约翰福音第十章所描写的，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节跟第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开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随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听到牧人的声音，羊认得牧人的声音，他的灵耳被打开啊，他能够经历到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什么应当听，他能够在灵里面，他的灵耳被开通，能够听到主微小的声音，然后也会经历到灵里面与主同在的那种喜乐跟甘甜，真的能够经历到诗篇16篇11节所说的什么，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能够经历到启示录第3章20节与耶稣基督在灵里面什么一同作喜，那种的满足，那种的喜乐，那这种对主的经历跟喜乐，属肉体的基督徒是没有经历的啊，直到第四个永载开始经历到这种与主同在的甘甜跟喜乐，而且他的经验说也经历到这种圣灵恩膏的祷告，他叫做 infused prayer 啊，被圣灵整个的浇灌恩膏啊，能够很超自然的很 超越的，在圣灵的能力里面、浇灌里面呢，能够不住的祷告。而这种祷告，他觉得是很好像是被圣灵的能力来推动他，啊，他叫做 passive prayer， 好像被圣灵主动的推他，他是完全被动的，啊，就是这种是真的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推动，啊，能够随从圣灵、随着圣灵来祷告，啊。那在这样的一个的被圣灵浇灌的祷告里面呢，他就进入到这种刚才所描写的第四层的祷告的经历 Prayer of Union with God's Will，啊，能够跟神有一种很真实的联合的经历，特别是在神旨意方面的联合，能够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一同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能够很容易的就能够顺服基督的心意，能够顺服神，以基督的心为心，以神的旨意为旨意，能够真正的信而顺服。来进入这样的一个的境界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来描写，从这个不爱神只爱世界，然后开始爱神又爱世界，然后呢少爱世界多爱神，然后进到第四个永载呢，可以说是只爱神不爱世界。那么这样才开始真正的被称为一个属灵的人，不再属肉体，不再属世界，真的是一个属神的基督徒，以神的旨意、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样才算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啊！所以基督徒到了第四层的经历，进入第四个的永载呢，才有点像基督徒。也可以说，大部分我们所谓基督徒呢，都不是所谓，都不是基督徒啊，是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啊，不顺服神旨意的啊，都是任意而行的所谓基督徒。嗯，好，这是第四个永载的经历，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讲了这个从不爱神只爱世界，然后慢慢开始爱神，然后也爱世界，每一步不同，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属于哪一个境界啊？或者说你有没有想到你过去某段时间属于哪一个的境界？可能
我问个问题，第四个勇者，你说是又爱神又爱世界？
没有没有没有，只爱神不爱世界了，他是一个属灵人的开始，真正开始变成一个属灵人了。
第三层
呢？
第三层
更爱神更少爱世界
啊，更多的爱神，哎，更少的爱世界了。嗯，要进入第五个永载呢，就是经历到在祷告当中灵魂的一种与神的联合。要整个灵魂的一个的更新跟改变，那么在这样的经历里面呢，他会 活在灵里面，要超越肉体五官的感觉，甚至五官是进到一个 state of silence or state of sleep。 那他用一个比喻来描写这种经历，这个比喻就是像一个蚕虫，虫啊 ，sil worm， 它会吐丝，对不对？不断的吐丝，然后就做了一个茧，一个 cocoon， 一个小房子，就住在里面。这个小蚕虫呢，当这个 cocoon 这个蚕呢，房子做好之后，它就怎么会死掉，然后会蜕变成为什么？蝴蝶飞出来，自由的飞翔，进到一个完全不同生命的境界，另外一种的生命的境界。他用这个比喻，那么他用这个比喻呢，就说明呢，这个小小的虫呢，住在这个茧里面，就好像住在基督里面，完全的住在基督里面，然后到达一个境界呢，就是你的整个的老我完全超越，也可以说完全的定死，你就可以进入另外一个完全自由生命的境界，乃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完全已经不在那个老我的生命里面，也可以说进入一个成圣的生命里面，来真正的经历到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受洗归入什么基督的死，他经过死，他老我完全的死，然后现在活出来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好像这个蝴蝶新的自由飞翔的生命，完全不受到这个肉体的控制，它是一个飞翔的生命，可以自由的飞的啊，不像以前像条小虫爬在地上啊，那么的受捆绑啊，完全不再受到肉体情欲物质的捆绑，是一个飞翔的生命，是一个蝴蝶的生命，是一个飞鹰的生命，是完全基督的生命，真正经历到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所说的。我们放到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这里怎么说？因为我活着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啊，死了就有益处，活着就是基督，他的老我的生命完全死，活着就是基督，基督完全在他里面活啊，也可以说是完全基督的生命活在他的里面，不再是那个老我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整个的生命被 transform 改变了，那个 worm 那个小虫死掉了，那个老我死掉了，现在在基督符合生命的大能的蜕变里面，变成一个蝴蝶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啊，不是单单只是一个的理论，变成一个实际啊，真正经历到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的应许，完全活出来，经历出来，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的新的境界里面，他经历到从所未有的灵里的喜乐、自由、释放，跟神的亲密，爱神，以神为乐，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的警戒啊，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哇，他真的完全不见一人，单单只见耶稣以神为乐， 而且不但以神为乐，他为主而活。罗马书十四章第八节，十四章第八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以主为乐，为主而活。哇，这两个境界完全经历自由飞舞喜乐，不受任何的肉体情欲的捆绑，真的是一个完全清新的人得见神，是一个翱翔的生命，飞翔的生命，蝴蝶的生命，被蜕变锐变，不知道读蜕还是读锐，我蜕 OK。 为什么有这个锐变的声音呢？是听错了还是广东话？完全的蜕变，哈利路亚啊！所以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的经历，第五层永载的经历，先死而后生。什么死？整个老我的生命的死。
还没死透，
所以那个虫还在那边动啊，那个罪虫，那个老我虫啊，还在那边动来动去，
所以人家一句话就跳起来了，人都不会跳的嘛。
对对，还没有死透，好，那我们进到第六个永载 ，the sixth mansion。他描写这个的境界呢，是一个 spiritual betrothal， 是一个属灵的与主的订婚 engagement 这个经历。我们来看旧约的雅各书第五章。第五章十六节。第五章十六节，好，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皆是我的良人，皆是我的朋友。啊，所以他说，在这样的一个境界里面，你跟主的关系呢，好像是从情人、爱人变成一个有婚约。订婚的一个主的未婚妻一样，一个未婚妻对他的未婚夫是什么的关系跟感觉呢？你的心会完全的恋慕着他，思念他，而且属于他，整个的心思、感情、灵魂完全归给主耶稣，好像就是准备，好像就是嫁给了耶稣了。那他说，当你跟主有这样亲密的这种爱的关系啊，觉得主是全然可爱啊，你的心完全被他夺取，你的心就是昼夜的恋慕他。那他说会遭遇到许多里面跟外面的思念跟攻击，好像仇敌就是要破坏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啊，完全属于主的关系啊。那他的经验就是需要用勇敢的信心持守到底啊，不断的等候仰望主。我们可以参考一段经文，在诗篇一百三十篇，诗篇一百三十篇第六节，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 在这样的一个难处被攻击的光景当中，就是不断的等候主，坚持的等候主。诗篇130篇第六节，要另外一个经历，你会经历到一个爱的伤口。我们翻到旧约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在第二章第五节这里说，求你给我葡萄干增补我的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那这个思爱成病呢，我们中文翻的思爱成病，其实呢是 King James Version 的翻作 I am sick of love， 因爱成病，也可以说有一个爱的伤口， A wound of love。 他说在这样的一个的第六个层次里面呢，你会经历一个思爱成病，爱的伤口在你里面。这种经历就有点像他在异象当中经历那个拿着矛枪爱火刺他的那个经历， painful yet delightful。 有这个爱的伤口，你想想看这个伤口怎么办，需要不断的有主的膏油来涂抹它，包裹它，才觉得舒畅满足。也可以说是个爱的饥渴啊，爱的伤口需要不断的隐喻这个阻碍的泉源，才能够解这个饥渴。
为什么有相
好的？这个是一个的描写那种需要爱不断来高抹它，医治它。
如果不满足才有受伤。
对了，所以他有这个爱的饥渴，爱的伤口需要不断的来隐喻基督的爱源，需要不断主爱来告诉他。 painful yet delightful， 这种好像是一种的饥渴一样，爱的饥渴，我们懂爱的饥渴吗？对不对啊？需要爱不断来满足他这个饥渴。这个伤口叫做 a wound of love， 思爱成病， I am sick of love， 有这样的一个的爱的伤口，需要主的爱的膏油不断来涂抹它，包裹它，让它得到这种的啊舒畅，或者说让它能够可以满足。要在建立一个爱的伤口里面呢，其实它里面也经历一种叫 loving fire， 里面有一种火，爱火啊，一个 heart desiring and burning for God。 那这是 Teresa 在第六个境界里面所经历的，也可以说他没有得到主的爱的高抹跟浇灌，他就怎么不能活，好像 addict。
是不是因为他不满足而受伤？
不是不满，是他有这样的需要，爱的需要，强烈的爱的需要，这种需要就好像一个伤口需要不断爱的膏油来医治他，就好像一个里面的 thirsty 饥渴，不断要喝爱的泉水才能满足他。也可以说他是一种已经进入一种爱的狂热里面了， so craving for God， so addicted to God's love， 是最好的一种 addiction， addicted to God's love， 不是 addicted to drugs alcohol， 他是等于说是醉于神的爱，他要喝神的爱酒，他才能够满足他这种的爱的，怎么描写啊？文学家怎么描写？爱的这种的 addiction， 懂吗？ 我们说酗酒，它是虚爱 ，addicted in God's love， 啊，有这个伤口，有这个饥渴，有这个的需要，所以他每时刻就是需要来亲近神，让神的爱来浇灌他，满足他，亲近他，就好像刚刚结婚的夫妻一样，啊，新婚度蜜月，甜如蜜。浓如胶，黏来黏去不能分手，啊，那种不能 一个时刻没有对方这种的感觉，嗯，那这是他的一个的这样的经历，啊，然后呢他说在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呢，他也经历到就是常常听到主的微小的声音，然后主安慰的声音，啊，然后这些声音有时候给他是一些知识的恩赐，也看到异象，明白个人的奥秘，得着一些属灵的恩赐，啊，那这种恩赐的经历呢正好表明他是要被耶稣基督快要迎娶的心腹，就好像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要把利百加迎娶成为以撒的妻子，把什么把很多的礼物金环金镯子带在利百加的身上，所以当 Teresa 进入这个第六永宰的时候呢，是一个心腹的那个地位，啊，就得着心腹的这些的装饰跟恩赐，就看到异象，听到一些隐秘的言语的知识，啊，有很多恩赐的彰显。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他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两件事情。第一，我们或许就更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好像在很多特别的聚会当中呢，有一些人呢看到金粉撒在他头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甚至梁牧师说在荃湾啊，在香港他的聚会有这个钻石掉下来，我们要去说明为什么会有金粉的现象，甚至有这些钻石的现象。这些比较保守的人觉得你们奇怪，讲金粉讲钻石你们好贪财吗？究竟这些现象是真还是假，目的是什么，意义是什么？假如从 Teresa 的这种经历的话，我们就理解为什么在这末世的时候会在一群爱主的渴慕追求的弟兄姊妹当中会有金粉的现象。这个金粉跟钻石代表什么？代表什么？这代表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把这个金镯子金环放在利百加的身上，表示说这是一个心腹爱主的一群人，啊，神在预备末世的心腹要把这些的 jewels 这些的装饰显明出来，表示是一个心腹的预备。所以这些的现象它的目的是要表达什么？表达这里有一群什么爱主的心腹，所以主就把这些装饰 jewels 这些 ornaments 放在他们当中，啊，所以重点不是那个金粉，重点也不是那个从天上掉下来的所谓小钻石，重点是这是亚伯拉罕仆人放在利百加身上的这些的金镯金环，表明这个心腹预备要被迎娶带到以撒的面前，也表示耶稣基督什么快再来了。这才是重点，重点不是在那边捡金粉啊，攒钻石啊，这个钻石有多大，重点不是这个，重点神是要透过这些的 signs and wonder 表明心腹在预备，耶稣基督新郎快再来。那从 Teresa 这样的一个的经历也可以说明另外一件事情，说明什么呢？我们如何能够得着这些属灵的恩赐，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有知识的言语，能够看到异象，能够讲出人的一些的问题光景、道路方向、智慧的言语，这些超自然的属灵的恩赐是加在谁的身上？ As a gift to the 这个 the bride of Christ， 因着这个心腹 ready， 这些恩赐礼物就什么加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的发现，我们要得着这些恩赐，重点不是追求恩赐，是追求什么？你是否成为基督的心腹，是否真的是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是一个完全圣洁公义爱主的人。你有心腹的身位，就会得到什么？心腹的恩赐跟礼物，耶稣会加在你身上。所以要得到恩赐，所以重点要怎么做什么？基督的心腹，这个才是真正得到恩赐的一个方式啊！假如你没有一个爱主的心，没有一个心腹的生命，你得到了这些恩赐，反而怎么会骄傲，会跌倒。但假如你有心腹的生命，这些恩赐是让你去荣耀基督，能够把真的是荣耀归给神。所以在第六个永载呢，因着有很多这些超自然的经历，他就在书里面就讲到要有分辨的灵，要分辨究竟这个声音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你的魂来的，还是从撒旦来的。因为这种超自然的恩赐能力，你要分辨这个来源是从哪里来的啊。你看到这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从撒旦来的啊？还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他说要分辨。然后他定了几个分辨的原则啊，在他书里面提到五方面他自己的一个体验。第一，就是这个从主来的话呢啊，就是不会让你害怕的啊，你内心会有平安，而且更感恩、更敬畏、赞美神。所以有一个内心的印证啊，第一个是内心的印证。然后他也提到这个话呢会很深刻的印在你的心里面，真的是个威猛，是主对你所说的话，不会忘记的，而且是很清楚的，而且让你的满心很有相信信心，你的心不会摇动的。从神来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第四，会让你更谦卑啊，更看见自己不配，自己有罪，而更求神的荣耀。 The more it hear words of favor, the more humble it should be left， 会更谦卑更感恩的。然后第五，这个神的话语是很清楚的， clarity of the discourse 啊，然后神的话里面呢都会啊很有这种的意义啊，被解开的，不是一个很混乱的啊，乃是很清楚的啊，神的话语就是一句一句的啊，临到你的。那解释他对这个神的声音或者意象啊分辨的一些的原则。所以归纳起来，它的分辨的原则是什么？ 最重要是什么？你内心的什么平安啊，跟你内心的谦卑跟对神的敬畏啊。好，对于第六个勇仔他的一些经历有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看一下讲义，讲义上面我写了五个。就是第一，这个从神来的话语有能力的啊，比如说神告诉你不要害怕，诶，很奇妙，那个害怕就没有了，会带出能力来的。
像这个第六勇仔这个哈，在保罗或者约翰，就是神所使用的一些圣徒里面哈，就说比较没有那么讲到这一方面，但他的第四个勇仔，我觉得就像保罗所讲，经过心为心啊，
对
神的旨意啊，哈，
对
顺服这些哈，那就是保罗很清楚讲到的一个与神的关系，还有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嘛，那。其实保罗也说，基督与教会就是心腹与新郎的关系。
对。
那所以我的意思说，他这么 detail 的在讲这些荣宅的这个经历哈，到底他是一个真理的，就是说他是在圣经上那么清楚的一个真理，还是他个人的一个经历？然后我们当然可以去追求，但是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跟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去做？
其实他。特别是第六个勇仔他所描写的这种经历呢，都是在圣经里面有啊。比如说耶稣讲到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贞洁的童女啊，完全的爱主，然后但是他比较更近身讲到那个贞洁的童女，就是特别是讲到这个启示录里面应许的这个基督的心腹，也讲到以弗所书里面这个心腹的预备的一种的情况，就是你个人要成为这个无瑕疵的这样的一个的心腹。比如说我们看以弗所书啊，这个第五章的26节，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沾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然后就讲到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的一个心腹，啊。
我们可以靠人的能力达到完全吗？因为只是可以小三一定牙都已经要不行了，因为他要求死了，也才听到那个微小的声音。那人的能力真是很有限，他妈的主意者。
所以其实他这个的目标跟关系是一个在圣经里面有定义的。就是说我们都应该像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所描写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心腹圣洁没有瑕疵，然后到了启示录啊19章就描写这个心腹当被迎娶的时候是怎么样，是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主所行的义，是一个圣洁公义爱主的一个基督的心腹啊，他的心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 Teresa 在这里是比较具体的描写到进入一个与基督好像进入这种 engagement 的这种要被基督迎娶的一种心腹的这种心情跟地位，就好像描写利百加要被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要迎娶回家去见以撒的这样的一种的关系跟情况。
对，那这种状况其实就跟第四宅以基督的心为心，其实你们就已经是联合很合一的那种关系了，然后你又行他的旨意，然后又就顺服神，那个完全的顺服，其实那个就是一个爱的关系，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了。
但是呢他这里更进入到一种呢这种关系就好像 第四永载可能只是好像是一个儿女跟天父的关系，一种顺服的关系啊，一种听命的关系，以父的心以神的心为心的。但是你从一种好像对天父神是好像你的天父的这种顺服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更高爱情的关系，他现在是把你 elevate 到这种 relationship of love。而这种 love 呢，是一种新郎跟新娘、基督跟心腹这种爱的关系啊。所以还记得我们在讲三位一体圣灵论的时候啊，或者是讲系统神学的时候，就讲到我们跟父神就好像父亲的关系，跟圣灵呢有点像母亲的关系，跟主耶稣呢其实那个最荣耀的关系呢是那个爱人的关系。所以 John Owen 描写是一种叫 spousal relationship。 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入内在生活呢，说要等候主，瞻仰他的荣美，你跟主耶稣那个感觉呢是一种夫妻爱的感觉才能够进入的。那这个就很妙了，连我们做弟兄了这个 Francis Assisi 也好， Brother Lawrence 也好，他把基督当作他的爱人才能够进入的。假如你把基督当作是个天父，这种父的感觉呢进入不了的啊啊。所以到了第六个永载是进入这种fiancé， 就是未婚妻的，被基督，是基督的贞洁的童女，已经被基督的爱定亲的一个人，是进入这样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层次，是更亲密的。所以他描写到第七个永载的时候呢，就是 the mansion of marriage。 进入第七个永载呢，就经历到雅各书第一章，我们翻到旧约雅各书，那你就整个看懂了旧约的雅各书了。其实整个旧约的雅各书的结论跟高峰呢，是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在前面的，后面都是在描写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结论。我们一同来看第一章第一节，这个第二节到第四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有馨香，你的名如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入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整个雅各书的结论跟高峰，就是主与心腹用口亲嘴，是个完全爱的结合，是一个夫妻的关系啊，进入他的内室啊。那这个第七个永载呢，就是一个与主分取联合的一个的经历，每时刻都生活在与主同在的亲密爱的联合里面。The soul is made one with God, just as those who are married cannot be separated. 所以这个联合不是单单是神旨意的联合，是一个整个生命爱的感情所有的联合，是一个经历到神用口与我亲嘴的这种亲密跟满足。那在这样的一个的永载里面呢，他能够经历到在灵里面面对面的看见主的荣美，他的 splendor, 他的 beauty, 他的 majesty。 真的经历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所说的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主跟他毫无间隔，好像灵里的眼睛的鳞片掉下来，看见主的荣美，看见新郎的荣美，主的荣美。 所以这样的一个跟基督邻里的婚娶联合，不是单单好像要等到末世圣徒被提，在那个羔羊的婚宴才能够经历到。在现在按照 Teresa 的经历，他对主的渴慕追求在灵里面已经经历到了，也可以说那个新耶路撒冷里面的新天新地的这种的恩典，在他里面的内在的城堡里面的新耶路撒冷，他都在里面经历到了，就在地上如在天。所以他能够完全的爱神，而且能够完全满足在神的爱里面。也可以说旧约雅各书里面的这种灵异的描写跟基督爱的关系，他在地上已经经历到。雅各书里面所应许的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可以经历到的，真的经历到我的心属主，主也属我，主用他的口与我亲嘴，他带领我进入内室那种的亲密的爱的联合，在地上，在我们生命的内室内在的城堡里面可以经历到，但是需要经过不断的一层一层不的努力，这是他的经验，不是一下子就有这样的经历，需要一步一步的往前往前，一步一步的往前，到了 the seventh mansion， 就是这个与基督爱的完全的婚娶的联合，就是这个 the mansion of marriage， and total union。然后他就描写当圣徒进入这样第七个永宅，经历到与主的这种爱的结合，他所表现出来就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再能够把他跟主的爱分开，就经历到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我们翻了罗马书第八章，任何的患难、刀剑、贫穷、逼迫都不会让他跟基督的爱有任何的好像隔开，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所描写的，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没有任何的力量会使他跟基督这种亲密的爱跟关系呢隔绝的。所以他描写这个 mansion 叫 the mansion of permanency，是非常稳定的，不会改变的，那这种稳定性呢，就好像将来我们在末世进入那个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一样，不再会有迁移的，不再会有改变的。然后也在这样的一个的经历里面呢，他会在信心的看见跟摸着里面，会很真实的摸到主自己，跟享受到主的爱的那个无比的浇灌跟真实。然后呢，他发现呢，在这样的境界里面呢，就跟第六个境界呢有点不同，就开始越来越少听见一些微小的声音，看见异象，或者这种的 ecstasy 或者是 rapture， 或者说明白是奥秘这方面，他就发现他从新郎的礼物恩赐呢转移而得着新郎基督自己， 以基督爱的同在的喜乐跟满足，而不是有那么多这种的恩赐的这种彰显。但是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我们今天就是要警醒预备，成为那个聪明的童女，成为那个心腹，才能够被迎接真实的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 Teresa 已经在她的灵里，在她生命里面呢，已经预备好了，就是那个忠心的仆人，聪明的童女，那个正洁的童女，他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假如那个时代耶稣再来，他一定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啊，他已经预备好了。然后呢，他在这个第七个永载里面呢，他比较少去彰显一些恩赐，反而呢彰显一个爱的生命，他能够爱主，享受主的爱，然后在这个爱里面呢可以很自由的去服侍主，服侍人，进入一个服侍的生命，一个充满爱的生命，然后有生命带来生命的果子，有生命爱的生命带来爱的生活，有爱的生命带来爱的侍奉，有爱主而很自然的爱人。所以反而到了他最高的境界呢，不是这些异象啊、知识言语啊的这些恩赐，反而是那个生命，爱的生命，爱的流露啊，然后能够在爱里面来服侍任何的人。所以很奇妙的，二十世纪的 Mother Teresa 取了他的名字。然后 Mother Teresa 到最后的境界呢，真的是完全活出一个爱的生命，完全是在爱里面的服侍啊，爱的生命，爱的服侍，爱的生命，爱的生活啊，完全是一个爱的流露，爱的流通，爱的活水江河，来成为众人爱的祝福。这是最后一个永载最高的境界啊，不是躲在那个深山里面单单只是享受基督爱基督，乃是会流出去的。这是他的经历。所以也可以看到他在灵命上经历这个最高峰第七个永载的一个平衡，不是单单只是就是单单爱耶稣啊，与耶稣联合，哇，就是好的无比而已。他能够真的有这样一个爱的生命，一个真正基督爱的联合会流出去的，会产生爱的侍奉、爱的生活、爱的果子，爱神爱人不能分的。然后在他的自传里面呢，他讲了一句话也是很有意思的啊，我们也可以注意听一下。 No one is ever such a giant in this matter as not to need often to return like an infant to the breast. 他说我们没有一个所谓这样的属灵的巨人，伟大到一个地步不需要常常变成一个小孩婴孩回到耶稣基督爱的怀抱里面。所以我们要常常像个小孩来依靠耶稣，回到耶稣的怀抱里面，被耶稣的爱来回报来抚养。 From a giant to an infant. No one is ever such a giant in this matter as not to need often to return like an infant to the breast. 这是 Teresa 她 一方面属灵的身量好像是一个属灵的巨人，但是其实他也常常很谦卑的，好像一个婴孩回到耶稣基督爱的怀抱里面被抚养被喂养。所以这也是我们从 Mother Teresa 她的爱的那种的刚强，跟她好像看到她生命的脆弱，是一个好像老老的很幼小很矮小的一个很弱的一个妇人啊。其实 Mother Teresa 我相信她在很多方面一定受到 Teresa of Avila 的影响，因为看到她的生命真的好像把 Teresa of Avila 的生命承传成为 Mother Teresa 的生命，那个整个爱的生命的流露。但是很有意思的 Teresa of Avila 她的整个的 spirituality 灵性的经验呢，可以说是一种荣光神学，在神的光中得以见光，越走越荣耀，越走越光明啊。他同时代有交通的一位圣徒，刚才讲了约翰十架约翰 John the Cross， John the Cross 是他同时代的， John the Cross 的 spirituality是跟他有点不一样，是从黑暗进入荣耀的黑暗。所以十架约翰是讲灵魂的黑夜，十架约翰有很长的时间，可能有几十年生活在那个灵魂的黑暗里面，但在黑暗里面呢，他遇见神，经历神，啊，那么很妙的 ，Mother Teresa， 我发给大家一份影音的资料哈，是上上礼拜答应给大家的。这份资料描写 Mother Teresa 在他灵命的追求里面有50年灵魂的黑夜，也可以说 Mother Teresa 很妙，他不单经历到 Teresa Avila 那种生命的活水能力，同时他也经历了十架约翰的这种灵魂的黑夜，而且超过他是50年，是吧？他把这两个圣徒的生命呢 combine together， 是吧？很有意思啊！我们下礼拜再来介绍这个十架约翰，然后再来分析一下 Mother Teresa， 然后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些属灵的图画，究竟 Mother Teresa 的生命她的特点是什么？其实她是综合了 Teresa of Avila 跟 John the Cross， 很有意思。这也是我最近才发现，因为最近才有一份文章出来，但是刚刚好发现，哇，这两个同时代的属灵的伟人，这两个人的生命都好像进到 Mother Teresa 里面。好，那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安静在神的面前啊，我们啊来啊有一段。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